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5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宝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我们还将为您带来香港特首选举的最新进展，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共和党人星期五撤回了即将提交众议院全院表决的医保改革议案，这项议案旨在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没有争取到足够的支持票，他向川普总统提议撤回议案，川普总统表示同意。过去几天来，瑞安议长和川普总统一直在竭力争取共和党内部的支持。众议院原计划在星期四就这项法案进行表决，但是因为票数不够而川普总统坚持要议员们表决，表决又被推迟到了星期五。但是在最后关头，共和党领导层仍然无法争取到足够的支持票。美国国会几位重要的议员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如何继续调查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场激烈的争论的原因是原定于周二举行的公开听证被突然取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星期五宣布了这个决定，他解释说为了听取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位局长的不公开作证，这样做是必要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后来前往了白宫，但是目前还不清楚科米去白宫是为了什么。这次听证会不会对外开放的消息立刻激起了国会民主党议员的新一轮抨击。他们指出，科米和国家安全局局长麦克·罗杰斯在本周一已经参加过听证会了。日本星期六派遣了一名副大臣级别的高级官员访问台湾，这是自1972年双方断交45年以来以官方身份因公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的日本政府官员。日本总务副大臣赤坚二郎星期六在台北主持了一项推广日本食品和文化的名为“多彩日本”的开幕典礼。那么观察人士是注意到，类似的交流活动通常仅由双方的交流协会的负责人主持，而且虽然过去也有副大臣级别的官员访问台湾，但是都是以私人的身份进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本周日将由近1200名多数为亲北京人士所组成的选举委员会票选未来五年的特首。那么本次选举被广泛的是认为是中国主义的候选人林郑月娥与较受民众欢迎的候选人曾俊华之争。虽然多数人认为大势已定，得到北京当局支持的林郑月娥势必胜出，然而人们关注的问题是选举委员会投票结果在候选人中间如何分布，以及选举结果可能对政治改革的诉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来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回归中国已经20年了，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仍然混合着东方与西方的色彩，是座节奏自成一格的港口城市。电车与大巴穿梭于狭窄的街道间，空气中弥漫着海鲜干货的刺鼻气息。前英国殖民地沿留下来的赛马活动仍旧盛行于民间，然而特首选举是许多人希望能够有所不同的赛事。2017年原本是香港可能可以直接选举其最高领导人的一年，取而代之的却是中国对香港政治限制的收紧，同时香港人与来自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渐行渐远。年轻人尤其对于裹足不前的政治改革感到挫折。
拣完都好似冇得拣，
我没有投票权，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也做不了什么。
怎样去拣啊？
像我们这样的人，像我们这样的公民，没有任何发声的权利。即便我们表示意见，也改变不了什么。
民众想要为老少各代人争取的并不多，法治、经济繁荣，以及一人一票直选他们的最高领导人，选出他们希望会关心这座城市700万居民福祉的人选。香港现任特首梁振英的失败引发了大规模长达数月的占中运动以及雨伞革命，抗议中央政府在2014年提出的政改决定。北京建议在普选前先由提名委员会筛选特首人选。2015年下旬书商失踪事件助长了一直在发酵的恐惧感，那就是中国当局构思出的一国两制方案已经成为一国一制。 虽然政治参与被否决，拥护民主活动人士表示，如果北京当局持续忽视香港民众真正的声音，他们不怕再度向北京说不。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like trying very.
中国政府尽其所能打击各种民主运动，但是我相信香港人民坚持他们的核心价值，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政府越咄咄逼人，就会有越多人受到影响。
就目前而言，中国可能会称心如意。观察家指出，北京钦定的候选人林郑月娥有望获得多数选票，超过他的竞争对手曾俊华，因为曾俊华的泛民支持者只占票数的四分之一。但是本选举不太可能为政治的动荡画上休止符。
The division will continue.
分析将会持续，但也涉及折中妥协，包括尊重主流大众意见。
Respecting the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s.
香港下一位领导人或是北京当局是否会倾听大众意见，一切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香港报道。
香港的行政长官选举将会在星期天举行。下面我们就连线正在香港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任静阳，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静阳，你好。
哎，你好，鲍荣。
嗯，你好。香港星期天的特首选举的投票将会怎样进行呢？
是的，香港的这个特首选举就是在星期天的早上9点钟到11点钟开始投票，之后11点钟以后呢，就开始点票。如果有任何一个候选人可以获得大约601票的话，他会自动当选，宣布当选。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可以拿到601票的话，就会进行第二轮的投票。这个第二轮的投票应该在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展开。如果也没有任何一个候选人拿到这个601票的话，就会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投票，这个投票则应该将会在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钟开始。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在第三轮的投票当中获得601票的话，就会宣布流选。鲍荣。
嗯，那么特首候选人曾俊华是在香港时间星期五傍晚举行了造势会，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嗯，
对，曾俊华在这个香港中环的爱丁堡广场举行他的造势大会，有大概3500人参加，但是这个没有一个特别的政治的人物去出现。那参加的这个郑俊华发言的是他，可以说在这个他说在当选以后将会越过香港社会的分裂的状态。他也希望明天会发生所谓的奇迹，就是他让他当选，因为现在这个看到的情况就是很多选委都支持林郑月娥，他们认为林郑月娥是受到北京方面的祝福，也是所以曾俊华就希望明天这个选委能够凭他们的良心来投票。大龙。
嗯，那么说到明天，也就是星期天，香港的多个团体会举行示威，反对他们所称的小圈子选举。那么香港警方会有什么应变的措施呢？
对，香港警方准备派出大概超过1300名警察，在投票地点也是香港会议检览中心外面布防。这大概应该有多个团体，大概1000名的抗议示威者准备在这个会展中心外进行这个抗议的。鲍荣。
嗯，您觉得这次民意是否能影响这次选举的结果呢？
这个可能真的很难说，因为如果是单看这个民意的话，就是香港大学的民意调查今天发出的报告就说，曾俊华获得大概56%的这个支持，但是另外一个候选人林郑月娥只有29%。多个本来有提名曾俊华参选的亲北京的建制派的选委，今天公开宣布他们会改变他们的投票，将会支持林郑月娥。所以曾俊华的这个选情可以说不太好， 就是现在有这个评论认为林郑月娥可以获得大概700名的这个选委投票的包容。
嗯，那香港市民方面他们是怎么看待这次选举的呢？
其实香港人觉得这真的非常的无奈，因为这个不是民主的一人一票的这个选举，就是两年前被推翻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改革这个方案也不是这个民主的选举，所以他们觉得这一次的特首候选人的选举其实是一个小圈子的选举，同这个西方国家这个选举绝对不可以做这个比较，也对他们也对这个香港这个一国两制的信心也越来越小。但是很多人觉得曾俊华会成为这个高民望但是落选的这个候选人，也认为北京其中是有这个清点特首的成分的。包容。
嗯，好的好的，谢谢金阳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谢谢。
那么明晚的海峡论坛呢，我们也将邀请专家为您深入分析这次香港特首选举的结果，请您准时收看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那么公布了美国的预算蓝图，川普总统明确表示要加强军事开支，大幅削减国务院和对外援助的预算。有人担心这样做会削弱美国的软实力和一贯推崇的人道精神。那么今天的美国万花筒将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总统削减外交和外援预算，美国的软实力会不会受损害？每年有千百万吨的垃圾飘进大海，塑料岛屿触目惊心。大明星艾玛沃特森主演的真人版影片《美女与野兽》剧情引争议，能不能创造票房神话？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三月中，白宫公布了美国的预算蓝图，川普总统明确地表示要加强军事开支，大幅度地削减国务院和对外援助预算。有人担心这样做会削弱美国的软实力和一贯推崇的人道精神。
国务院和美国驻外使馆的外交官员们和其他工作人员一直在准备应对白宫大规模削减预算和对外援助。
What I've heard is the cuts are likely to be in the nature.
我听说很可能削减30%，管理预算办公室最早提议削减37%，国务卿反对说，第一年不要削减37%，分3年削减，逐渐达到37%。我们很可能看到国务院的经费被削减30%。
人权和人道救援组织说，削减对外援助将对世界各地难民和其他弱势群体造成重大打击。阿多蒂·阿克维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s, I think are all extremely concerned about the.
我认为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都非常担心人力物力资源的撤出或削减。”他们也担心美国作为合作伙伴、创新的推动者和作为维护人权的声音退出以后所留下的真空。
但一些分析人士说，削减开支有助于国务院这个臃肿的官僚机构提高效率。前外交官詹姆斯·罗伯特对美国之音说
：“So, I think there's plenty of room to reorganize to make the State Department really a better.
我认为削减经费以后，国务院会有很大的重组空间。”国务院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作为在海外发挥作用的一个部门，会变得更好，工作更有效率。因为国务院会简化领导机构，需要花钱的时候会更合理地使用开支。
乔治·英格拉姆曾在国会担任过高级助理，他认为国会不会同意白宫大幅削减外援和外交开支。
What we've seen in the last month is a bipartisan outcry.
上个月我看到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有议员强烈抗议说大规模削减国际事务的开支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想今年你会看到来自国会的真正的阻力。
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大幅削减外交预算也会影响到全球打击伊斯兰国的斗争。
我希望委员会了解，如果我们通过的任何预算中包括削减国务院的开支，那你永远也赢不了这场战争。事实上，伊斯兰国会因此而庆祝。
川普的预算方案很可能是未来几个月国会激烈辩论的焦点。
每年有800万吨的塑料制品飘进海洋，威胁着海洋动物的生命和整个食物链的健康。一部名叫《塑料海洋》的新纪录片揭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探索它的解决方案。塑料垃圾是对世界海洋的破坏，一个摄制组来到世界各地拍下了这些垃圾。塑料海洋基金会的朱莉·安德森说，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有一半的垃圾都沉到了海底，一些塑料也沉到海底，飘在海面上的只是一些碎片。
摄制组发现，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海流的漩涡里聚集着大量的垃圾，有人把这些垃圾称作是塑料岛屿。
我们在太平洋中央看到的不是一座漂浮的塑料岛屿，而是覆盖整个水域的塑料雾霾。
这些垃圾影响到食物链，有时是看得见的，更多的时候是在微观层面上的。塑料垃圾和其他污染物质相互混杂在一起。
Heavy metals, 重金属、药品和工业废料就像磁铁一样相互吸引。这些有毒物品搭着塑料便车，当鱼虾吞食了这些塑料以后，那些有毒物质就进入它们的脂肪组织里，
然后又让其他海洋动物和人类吃掉。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是最大的塑料污染源。美国虽然是塑料回收大国，可是因为生产和消耗塑料的量巨大，也被列入前20名。全世界都在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包括黎巴嫩的这个新落成的回收中心。可是安德森说，人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要少用一次性塑料制品，比如吸管、塑料杯、塑料水瓶和塑料袋等等，多用可以反复使用的材料。
他说，海洋健康是我们生存的关键。童话故事《美女与野兽》经久不衰，既有书籍，又有舞台剧和动画片。现在迪士尼又大手笔地推出了真人版影片，剧情还触及到了同性恋这个敏感的话题，在马来西亚遭到禁演。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艾玛·沃特森饰演《美女与野兽》的经典女主角贝尔。
作为一个孩子，你喜欢迪士尼；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仍然喜欢迪士尼，因为这与你儿时的感觉相似，那就是一切都会变好的，世界充满希望。
怀旧情绪使得迪士尼投资3亿美元，拍摄了这部奢华的音乐剧《美女与野兽》。其导演是奥斯卡奖得主比尔·康顿。
贝尔是第一个现代迪士尼的女主角。第一个不想当公主的迪士尼公主，她不在乎找到王子，她更爱看书、看世界。比起知道一个结婚对象来说，她更在乎去了解自己。
艾玛·沃特森说，《美女与野兽》中爱情故事发展也比此前的童话更加复杂。
野兽与贝尔最开始互相看不上，他们真的合不来，之后他们建立了友谊，后来则坠入爱河。
迪士尼大手笔投资带来了大牌电影明星饰演这些童话角色，复杂的背景和服装以及重新包装的音乐旋律。制作公司在开拍前用一则90秒的预告片检测市场反应，结果是9200万的历史性奠基。还有此前迪士尼的动画片变成真人版后的票房神话， 例如广受好评的电影人乔恩·费儒执导的《奇幻森林》。这部关于森林里被野兽养大的孩子毛克利的故事有不少电脑制作的角色，不过年轻的尼尔·塞西饰演了毛克利。《奇幻森林》获得了一项奥斯卡奖。迪士尼更加深刻、更加复杂的叙述方式使得孩子和大人们都前来观看。黑魔女沉睡魔咒，也就是关于诅咒了睡美人公主奥罗拉的魔女的黑暗童话，也在2014年被拍成了真人电影，安吉丽娜·朱莉饰演女主角。在新的《美女与野兽》中，迪士尼更进一步，尽管存在争议，仍然包囊了一个更适合成人观看的电影情节。剧中由乔什·盖德饰演的反派角色加斯顿的跟班莱富，对由卢克·伊万斯饰演的英俊而傲慢的加斯顿产生了感情。这段同性恋情节导致马来西亚禁播这部电影，然而迪士尼似乎对这些反应不为所动。迪士尼准备将至少十几部经典电影翻拍成真人音乐剧。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川普的紧缩移民政策引争议，美国的旅游业受影响。要想实现梦想，什么时候都不晚，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的对外旅游行业涉及到几百万美国人的工作，可是在川普总统对一些穆斯林国家下达了有争议的旅行限制之后，这个行业在下滑。网络搜索发现，不仅是那些被限制的穆斯林国家受到影响，很多国家来美国的航班也在减少。旅游专业的人士说，川普的紧缩移民政策削弱了外国游客和国际生到美国来的愿望。
旅行禁令招致了民众抗议、媒体批评以及一些法律诉讼。声援英国公民、数学教师朱埃尔·米亚的请愿书已经有几千人签名了。米亚带领一些英国学生参加校方来美的旅行，结果被请下了飞往美国的飞机。他通过 Skype 说，
我确实认为冤枉我了，是因为我的名字、我的长相还是我的肤色，谁知道呢？我也不清楚。
由于旅行禁令的影响，他的经历代表了数以千计受到影响的人们，也可能会造成有更少的英国游客和学生访美的局面。
曾有别的老师找过我，他们对我说，在这个事件平息之前，他们会考虑是否还应该带学生到美国访问。
旅游专家说，担心到美国不受欢迎，各国访美人数可能受损。这些担忧又伴随着美元的强劲，让外国人在美国消费更为昂贵。与之竞争的国家正在加紧努力吸引游客。美国旅游协会的洛加斯·安嘎尔说，旅游业竞争十分激烈。
Travelers have a choice.
旅游者有选择权，如果他们对某一旅游地感到关切或紧张，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去别的地方。
Another destination to go.
如果游客去别的地方，那么旅游这一对所有美国人都很重要的行业就会受到伤害。
旅游观光是美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是一个高达2.1万亿的工业，支撑着1500万美国人就业。
洛加斯·安嘎尔希望川普政府未来能够出台更明确的政策，努力欢迎游客。与此同时，朱埃尔·米亚收到了美国人送来的鼓励性的电邮和信件，包括一名在亚特兰大上学的五年级小学生。米亚说，他仍然希望访问美国。
如果你有一个明星梦的话，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太晚。在马里兰州的凯顿斯维尔市，一个退休社区，老人们个个都有机会成为电视明星。不管他们退休前干的是什么行业，在这里他们可以参与972频道的节目制作。这是一个24小时的闭路电视频道，让我们来看看你我可以从中得到哪些灵感。
Hello, I'm Stephen Schimpf. I'm a retired physician and a resident here at Charlestown. I want to talk to you today about gluten.
申佛主持的这场节目叫《医药的大趋势》。申佛曾经是马里兰大学的医学中心主任。
Let's go inside and learn a little bit about gluten sensitivity.
这与营养、生活方式以及年老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有关。
关于我们的身体如何衰老，真正的生理学，以及我们如何影响它。
Growing up the way you did.
观众喜欢申佛的节目，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
If I go look in the mirror,
如果我去照照镜子，我看到一个人比我自己想象的要老，我会说：天哪，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老？因为我自己没有感到老了。
Stephen, what is the next program that we're going to be doing here?
When I have residents,
当我们让居民参与到节目制作中来，它就真正变成了公共电视，因为他们可以从各自的角度讲述自己的想法。我自己和工作人员可能无法做到这么多。
I can't remember the name of the cat food.
社区的居民们制造了一系列的项目，
讨论居民与他们的猫的节目。我们还希望讨论照看宠物的重要性，以及你老了之后如何照看宠物的话题。
This is so spacious.
We do a
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是看看别人的公寓，大家希望走进门看看别人的家。
Welcome to our show Around the Grounds.
Look up there, there's the owl.
We're open to almost anything. So if a resident comes,
我们什么话题都做。如果有居民过来告诉我，你应该做一期关于什么什么的电视，我总是跟他们说，你可以帮我做这个吗？
There are no clouds in the dazzling blue sky of Mongolia.
尤金·哈尔曾经是社会工作者，他两年前搬到了这里，他去过蒙古。
I told him, well, travel is my passion, and that's.
我告诉他我热爱旅行，然后他说，好啊，也许你可以用这些摄像机记录下你的旅行。我现在还在学习中，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可以打开照相机对准焦距，然后试着把胳膊伸直。我将来想采访那些到别的地方旅行过的人。
972频道改变了大家对这个退休社区的看法。
你到这里过退休生活，不是为了被别人照顾，而是为了丰富的生活，为了生活得更好。我们确实也有些居民行动不便，不能出门。有了这个电视节目，他们就可以成为社区的一部分，与邻居互动，从同伴们的视角来观察社会。
972频道把社区联系在了一起，帮助居民们过上了活跃而有创意的生活。
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自从30年前招聘了第一位动物营养师以来，饲养团队就一直为每一种动物提供特定的营养均衡的伙食。我们来看看动物园里的美味菜单。
这里不是普通的厨房，员工们正在为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动物们准备食物。
饲养员密切关注这些动物，向我们报告他们的任何顾虑，或者动物坚决不吃哪些东西，然后我们就会根据情况和营养师一起调整食谱。他会调整食谱的10%，比如减少10%的水果或增加10%的蔬菜。
每天，义工马拉斯特洛克测量每个动物的食量和维他命含量，保证他们的健康。
我负责棕狼，负责他们的饮食。每一条棕狼都有自己的食谱。
动物园里的大象也一样，每头大象每天要吃150磅食物。开饭的时候，由领头的雌象维持秩序。
他会扇动尾巴或耳朵，告诉其他大象：“我先用餐。”他让每头大象在各自的位子上，他要首先尝一下每一种草或者食物。
某些动物有特殊的饮食，饲养员要制定出详细的菜谱来满足他们的营养需要。
We do import some food as we need it.
在必要时，我们也进口食物，不过不是很多。华盛顿和周围几乎什么都有。
动物园里的居民们曾经在自然界里捕捉食物，可是现在则要依赖饲养员来提供营养均衡的饮食了。
对很多明星们来说，瘦身似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些女明星即使怀孕生子后，也能很快地恢复原来的体型。那她们的秘诀是什么？我们来听听名人健身教练怎么说。
明星们似乎个个都能轻易地做到瘦身，比如金·卡戴珊怀孕生子后，身材又轻松地恢复了原样。
我一直对妇女说，这些重量是你在9个月里增加的，给你自己9个月来甩掉它。 我们不应该在4到6个星期里就减掉它。
德拉瑞说，新妈妈应该渐渐地恢复健身，而且事前要向医生咨询。健身教练哈利·帕斯特纳克说，怀孕期间不要吃太多，适当的保持运动。
很多明星们的方法是不要等到生完孩子后才去注意体型，他们在怀孕前就开始了，而且在整个怀孕期间一直很注意。
新的研究说，怀孕期间保持运动不仅仅是为了美丽，还可能有效地降低孕妇的糖尿病、高血压和其他综合症的风险。节目最后，来自洛杉矶的 Angelica Garcia 年仅17岁就推出了第一张专辑 Medicine for Birds，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她在我们演播室演唱的单曲 Arrange Flower。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What in the hell does that mean? In my halfway to red In halfway to yellow Am I his mother or his lover?Or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oh. Hey. Hey.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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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And I've been walking around in circles, yeah. Telling myself I went with him to dinner and I didn't even pay. But then he called me dude the next day. Oy. And I don't wanna spend my money on another fool. I don't wanna, I've been there, done that. I don't wanna spend my time contemplating you. So what am I to do?She told me to pray to God about it. And I believe her, cause that works for me sometimes. But do I really want him? Or would I rather be a loner?
America's 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在硅谷创业是不少科技精英的梦想，而将梦想变成现实却需要十足的勇气和才干。避开中国传统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氛围，在硅谷的华人女性们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今天我们将带您看看生产智能魔戒的郭慧娟和她的公司。
我有时候去参加活动的话，别人说，哎，你是过来找实习的吗？真的想要创业，现在就去做，因为经常说，哎，我要好想创业呀，就可能会说好几年，因为我见过不少的人，每次都会遇到他们，哎，哎，又是你们又过来听创业讲座，嗯。 你好，我叫郭慧娟。然后我是泰坦两公司的 CEO 跟创始人，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 Talent 智能魔戒，它是可以用来给 Mobile VR 做控制器的。总的来说，你直接在用手就可以在空中控制东西。其实，在硅谷这边可能是并不是说，哎，我要马上赚钱或者什么的。每个都会想要自己的那个影响力更大一些，可能我觉得之前因为有像乔布斯这样的人物所在， 所以我们在专注在自然人际交互这一块的话，我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希望人更方便，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块影响力更大一些，就是大家都可以用到我们的产品，以后真的就可以在空中然后开始控制了，就不光是这样的，甚至连比如像无人机这些也可以控制。对，对，关注点确实有区别。其实非常大的一点就是中国投资人就是还没有太规范化，就是他们会想要自己去拥有一个东西，比如说他想投资你公司的话，他想拥有更多的股份，但美国投资人是他想他只占一点，然后他让他的朋友们就是其他投资机构也过来一块儿把这事儿做大。其实这边有一个叫Female Founder 的一个 Club， 然后其实我过去看了一下，然后我发现那个 Club 它逐渐的壮大，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那女性也是开始过来创业了。其实我觉得是现在立刻就去做，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想了那个几个月或者想了几年一直在想这件事，但你要实际上去做的话，你才知道哎，自己那个之前那些规划全部都会被推翻，而且你在做的过程当中确实会有很多人就是过来帮助你做这件事。
福布斯杂志的 30 Under 30 可以说是美国青年的风云榜，而张璐是该榜开设以来第一位风险投资领域的荣誉主题人物。接下来一起看看张璐和他的创投事业。
对张璐来说，选择开特斯拉也是把握科技发展脉搏的一种方法。
很多 VC 圈子里的这种投资界的大佬，他们确实是第一批最新技术的一个实验者，像我其实一直在用的一个人工智能助手，比如说有人想跟我约就是时间去开会，我会直接在上面就把他人工智能助手的 email 放进去，说 Amy 会帮我们约时间，然后 Amy 会和对方去进行交互，问他说哎，什么时间你合适，想在哪儿见面，喜欢吃什么菜，大部分刚开始都猜不出来他不是一个人类，顶多说这个人好像说话有点生硬，或者说好像不是那么的聪明，当然他也在越变越聪明。
张璐21岁，念斯坦福材料工程硕士，24岁卖掉市值1000万美元的公司，25岁创办风险投资机构 NewGen Capital， 融资金额总值达到1.8亿美元，28岁被福布斯评为30位30岁以下俊杰榜创投业荣誉主题人物，成为第一位引领这个榜单的华人。
因为福布斯也把我的年纪公布了嘛，所以这个岁数可能放到国内的话，可能就是有点大龄剩女什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词汇出现。在当下你有这个热情，有这个能力和资源想去做，而且想清楚了自己想去做的话呢，就一定要去做。我觉得很多时候不用太被年纪或者说年限吓到自己，就是因为有这种时间生理上的变老，会促使我们对我们人生有一个更清晰的规划，而且更明确说我在哪个点应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要珍惜它。
在平均年龄46岁、女合伙人的比例不到7%的创投行业，张璐是标签和成见的粉碎机。
成见这个东西，既然无法被说服的话，我就用现实去证明，就证明说，哎，你的这个成见是有问题的。其实的话呢，可能你觉得无论是说少数族裔还是说女性，好像不擅长的事情，其实也可以有人可以做得还不错，也可以做起来。
She is incredibly persistent.
她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和勤奋，特别对早期的创投来说，你需要很拼，每天都不停转。我很高兴与这么努力工作的人共事。
基于张璐的技术背景和对整体科技趋势的判断， NewGen Capital 投资方向收拢成智能工业、网络技术、技术创新和人工智能。未来目标是在7到10年内成为硅谷一线的中早期投资基金，他对自己投资的项目如数家珍。
我们之所以有这个部件这个 turbine， 也是因为我们当时去现场，它的示范设施在 Mojave Desert， 在洛杉矶旁边，所以我和我合伙人都去现场有看，然后它发射成功了，我们在引体下面其实还蛮危险的，所以创始人就把这个 turbine 在成功回收之后呢，送给我们作为了一个纪念品。
我觉得我每天比如说见到很多杰出的创业者，见到很多杰出的投资人，我每天都在受到激励，同时我在从他们身上学习，我感觉我每天睡觉的时候都比上午醒来的时候聪明了一点，因为这个过程是我每天快速学习的过程，我很享受这种快速成长的感觉。
除了出众的拼劲儿，张璐简洁生动的表达也令人注意，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张璐都很善于用比喻。
将来数据就会像氧气一样，那氧气它当然无处不在，但氧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很容易爆炸，所以呢也需要很好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安全。创业公司它的产品它的技术是它的种子，创业者本身是园地，那我们可能是说我们可能是肥料，对，可能说我们 VC 资本是一种有益的肥料，可以让它长得更好，如果是好的肥料可以让它长得更好，长得更快。但是你也可以说肥料的话，如果你加的太多也可能会有问题，有些时候资本市场过热的话，那可能也会给创业市场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那肥料要用的恰到好处，时机也要对，不同的阶段要用不同的肥料。哎，好像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张璐感恩自己很善于做这一行，越来越多正面的回馈让他更加热爱自己的事业并为之骄傲。
VC 行业它确实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就是说可能它占到美国 GDP 不到千分之二，但它投资的公司创造 GDP 是将近20%以上。
曾是斯坦福大学 Technology Venture Formation 项目唯一一名中国学生，如今张璐以过来人的身份分析他的体验。
就是创新和创业同时也是两个概念，创新意识无论你是要做创业公司、就业、大公司、小公司，你都应该有，这是对你一辈子都很有益的一个特质，它是一种能力。但是创业它是一个职业选择，就是我们应该鼓励创新，同时我们支持创业。
公事繁忙的张璐把打鼓和弹琴作为自己平时缓解压力的方法。 VOA 卫视西西旧金山采访报道。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这个星期天3月26号，香港将在选举委员的投票之下产生下一任的特首，这种被批评为是假民主的小圈子选举是否会更激起港人对于追求真普选的渴望，对于香港的命运又将有何影响呢？敬请锁定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也别忘了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同步直播。我们今天见。
奢华酒店一般会以品牌、服务、设施等等而闻名，但是华盛顿特区的这家酒店却因丑闻而名噪于世。一起来看一看这期的《走进美国》。
大家好，我现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历史最悠久也是最有名气的酒店之一。
Good morning, Ms. Murphy. Welcome to Watergate Hotel.
Thank you. 水门酒店 The Watergate Hotel， 曾经辉煌的它呢，一度因为水门事件而萧条至停业。不过2016年重新装修过后的它，以新的姿态开门迎客。那么它的新的面孔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Thank you very much. Hope you enjoy your stay.
Thank you. 我是莫菲，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
电影《阿甘正传》中有这样一幕：五个夜贼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试图安装窃听器并偷拍相关文件时，正好被对面的阿甘看到，并阴错阳差报告给了警卫人员。水门事件东窗事发。而阿甘住的地方就是60年代红极一时的水门酒店。
他当时是华盛顿特区不得不去的地方。
莱克·科恩是水门酒店目前的所有者之一。
Celebrities were here, 明星来这里，有权势的人来这里，政府的人来这里，还有肯尼迪中心的音乐家和演员都来这里，所以这个酒店是当时风云人物和权力之士的活动场所，因此自然而然的丑闻会在这里发生。
水门酒店坐落于华盛顿的雾谷小区，面朝波托马克河，交通便利，景色宜人。作为水门综合大厦6栋中的一栋，它是当年五个闯入者的秘密筹划的大本营。虽然阿甘参与这段历史的环节纯属虚构，但水门事件却是美国震惊全世界的政治丑闻之一。尼克松因聚焦录音带并试图掩盖真相，导致严重的宪政危机，
于1974年被迫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因丑闻而下台的总统。水门酒店也似乎被传染了厄运，萧条至停业。
水门事件的发生呢，除了直接影响到水门酒店之外，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政治、历史、新闻、社会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各种门，像解说门、电话门或者艳照门，而这些门呢，其实都来自水门，也就是 Watergate 中的 gate 这个词。
不过相较于70年代的这段历史，科恩的公司显然倾向于复兴酒店60年代的辉煌，使其成为华盛顿最华美的地点。经过耗资1.25亿美元的重建后，2016年停业近12年的水门酒店再次开门迎客。新开张的水门酒店有336个房间，2个总统套房，50%的房间带有阳台，而90%的房间为合景房。设计感十足且设备配置齐全的房间，为客人带来高品质的起居体验。住宿价格视季节而定，以300至600美元不等，而总统套房则要8000至15000美元一晚。
We want to accommodate everyone, but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来入住。不过，我们主要迎合的是高端市场，满足那些喜欢风格和设计的人。
Style and design.
尽管价格不够亲民，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客人却络绎不绝。这其中包括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
这是总统套房，这是客厅。马云当时就在这里坐着，和家人一起享用了一顿美妙的晚餐。没错，这是休闲客厅，这是正式客厅，这是漂亮的餐厅。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优美，阳台环绕整个总统套房。你住在河上，这在华盛顿地区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你也有私人厨房，可以叫厨师专门为你烹饪。
来自伦敦的建筑设计师罗恩·阿拉德与意大利家居品牌莫罗索联手，将酒店打造出复古又时尚的风格。是从水门综合大厦最初的建筑设计师路易吉·莫雷蒂，阿拉德保留了当年整面大理石墙壁和旋转楼梯等，并将外部弧线的设计感引入到室内的方方面面。比如这个由2500个威士忌瓶子组成的酒吧，
我们叫它下一个威士忌酒吧，这是根据大门乐队60年代一首著名的歌曲《哦，带我去找下一个威士忌酒吧》。你可以看到椅子也带有60年代的曲线美，颜色是红色，当年常用的流行色。你还可以看到地板和天花板上的颜色渐变，因为最初的建筑师路易吉·莫雷蒂将这个酒店设计成波托马克河上的一艘船，所以我们想确保每个细节都带有这样的错觉，每个元素都像是漂浮着。
科恩的公司对细节的追求甚至体现在员工的制服上，他们均由詹妮弗·布莱恩亲自操刀设计。布莱恩曾在《广告狂人》《吸血鬼日记》《绝命毒师》等著名美剧中担任服装设计师。
毫不夸张地讲，这是全华盛顿最好的套装。
在多功能餐厅里，客人可以在吧台休闲小酌，也可以在高级餐厅会见宾友。而楼上的图书馆则提供了一个安静且私密的环境，不失为阅读或下午茶的好去处。除此之外，这里还有游泳池、疗养池、360度观景天台、健身房、宴会厅等等。客人斯宾塞·摩尔是一名业务拓展经理，这几天来华盛顿出差，他专门选择住在水门酒店。
实际上我看过电影《总统班底》，所以还记得水门酒店以前什么样。我来这里就是想看看，因为我读到一些关于酒店改建花费多少的新闻。楼的外观还是一样，但内部每个地方，就我理解，都彻彻底底的装修过了，非常漂亮。
美国人对水门事件到底有多痴迷呢？在事发后的几年，酒店成为游客慕名而来的景点，而客房里带有水门标志的物品被偷走的情况也是家常便饭。 直到今天，人们仍在谈论此事，仍在寻找酒店里任何关于它的蛛丝马迹。
我认为几乎每个人都会把酒店以及水门的名字与那个事件联系起来，你不可能与它摆脱干系，所以我在办理入住时就很好奇他们有没有事件相关的东西。很令人惊喜的是，他们确实将其包括在内了。
我们将丑闻以幽默的形式融入到我们的营销材料中。举例来说，我们的房卡写着无需闯入，我们的电话是617-1972，这就是事发当天的日期。当你打电话等候接听时，你会听见尼克松的声音。我们的笔上写着，这是我从水门酒店偷来的。我们还有10条我们设立的水门规定，其中一条是确保录音设备关闭了。
颇具争议的另一家奢侈酒店川普国际酒店在同一年开张，吸引了不少眼球，但科恩却不担心生意会被抢走。
在另一家奢华酒店附近总是一件好事，对生意有益，对这个城市有益，我们很开心。
与川普国际酒店一样，科恩也计划将水门酒店的招牌扩张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走进美国，墨菲、陈星、西西，华盛顿特区报道。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
一种怀旧食品在纽约受到热捧，很多人不惜排队几个小时也要尝一尝这儿时的记忆。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发回的报道。
看起来眼熟，但这可不是冰激凌，而是用冰激凌桶盛的做饼干用的面团。这家甜食店的创始人是汤姆兰。
这就是在重温儿时添那一勺刚和好的饼干面团的记忆。
人们为吃到这种甜食，长队都排到了街拐角了。
I think if you eat one full scoop, you're filled for half a day.
鸡蛋经过杀菌，面粉经过了加热，重拾儿时记忆安全无虞，前提是能轮到你。
我这是第4次来了，每次要排队3小时，
加上巧克力碎块，那吃的就更心满意足了。甜食店的生意在扩大，从以前每周680公斤面团，到现在已经每天出售同样多的甜食了。甜食店没有提供营养参数。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玛利亚·多姆的人生经历读起来简直就是超级英雄漫画的故事。出生在西伯利亚的监狱，2岁时成为了孤儿，被美国人领养，并在纽约长大。星期四，就在妇女历史月期间，这名19岁的海军陆战队女兵又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她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乐琼军营完成了海军陆战队步兵学校的专业训练。美国之音记者瓜布在当地采访了她，这是多姆从步校毕业以来第一次接受采访。
从新兵训练营到步校毕业，一等兵玛利亚多姆做成了很多怀疑论者认为女孩子从来做不成的事情。她是第一位经过传统的入门训练程序而加入步兵的第一名女性海军陆战队队员。就在1年半前，这道程序还只对男兵开放。
我想证明那些人是错的，你是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因此就做不了男性能做的事。
穿越丛林，露天宿营，背负繁重， 这些都是步校训练课的家常便饭。教员和迫击炮手马修·施奈德中士说，多姆不仅毕业了，而且他经常让一切显得那么容易。
他是群中的领头者。
就在他加入步兵序列之际，一起丑闻正在冲击海军陆战队。一个名叫海军陆战队联盟的私人脸书群分享女兵的裸照的链接，还有新的链接鼓动大家只登最龌龊的图片。海军陆战队司令罗伯特·内勒上将对国会议员说，这让他感到恶心。
海军陆战队的女队员们还要再付出多少努力才能被接受呢？我们都必须摆脱这种偏离我们文化的变态，实在是够了。
多姆只想往前走。
这件事只是给了我更多的动力，要向他们显示我们能做到，好好看着吧。
多姆的母亲为女儿感到鼓舞，虽然发生了丑闻，但是专家们希望她的成功能够说服更多的女性加入步兵部队。
也许这就是搭建桥梁跨越鸿沟的方式，让更多女性加入步兵，这样她们跟其他步兵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同事一样。
多姆说，在乐琼军营的战友眼中，她不是女子多姆，她就是多姆。她和另外四名从部校毕业的女兵已经飞往加利福尼亚州，她们希望能够在一个她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并肩战斗，披荆斩棘，开创新路。美国之音八部北卡罗来纳州乐琼军营报道。
过去几十年来，用动物做实验引起的争议越来越大，动物权利活动人士揭露了大量虐待动物的案例，而且养育实验动物，特别是还要用人道的方式对待它们，也会花费不少的成本。可是制药公司牺牲动物的生命是为了测试新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可能会拯救成千上万人类的生命，没有了这些动物，药物实验怎么做？解决问题的答案也许来自实验室培养皿里那些蠕动的幼虫。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饲养大鼠等实验室动物对研究人员来说是一道花费不低的流程，不过这些飞蛾幼虫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生物系统技术公司的科研人员说，他们培育的幼虫可以替代更为昂贵的哺乳动物。
So you can actually screen，
比如说你真的可以对巨大的一组潜在抗生素进行鉴别，而且可以做早期鉴别，你可以鉴定出哪些复合物具有效力，真的能对某种病菌起作用，或者你也可以鉴别复合物的毒性。在这种规模下，你没办法用哺乳动物做实验。
这种希望一直存在，但问题是以前没有人专门为产品检测人员培育幼虫。
每个使用幼虫的人都把它们当鱼饵来卖，他们必须到网上登录渔具商店或者去当地的宠物店去买一缸缸的虫子。
这些幼虫名叫长狼，它们可是与众不同，它们的个头、重量和岁数整齐划一，全都经过了净化处理，培育时没有使用任何激素或抗生素。
我们在基因界定明确的背景下培植它们，我们对繁殖群进行了基因组测序，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幼虫都来自同样的基因材料。
通过向这些幼虫注射不同的微生物和潜在的治疗剂，研究组可以很快测出哪种治疗剂显示出效力。
我们会预测所有的长狼都会在大约19个小时之内死亡，所以我们到了那个时间再返回来观察。如果我们看到那些被注射了病原体和治疗剂的幼虫还活着，那我们就知道那种治疗剂具有抵抗那种病原体活动的保护作用。
研究人员说，食用这些幼虫可以把实验室需要的哺乳动物数量最多减少80%。美国之音伊凯文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3月25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